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知更鸟》第五十集。2000年5月2日，毕雅克区库克利街，斯韦勒调高收音机音量，一边慢慢翻阅母亲新买的女性杂志，一边收听新闻播报员讲述贸易工会领导人最近收到恐吓信的新闻。客厅窗户正上方的排水槽仍在滴水，斯韦勒高声大笑，那些恐吓信听起来像是罗伊科维斯那帮人搞的鬼，希望这次信里没有太多拼写错误。他看了看表，今天下午赫伯特比萨乌一定爆满，他口袋里连半克朗也不剩。不过这星期他修好了家里那台威法牌旧吸尘器，老妈可能会愿意借100克朗给他。去他妈的王子，上次王子答应斯韦勒再过几天就会把钱给他，结果一转眼过了2个礼拜，这几天他的几个债主又开始放狠话威胁他了。最糟的是他在赫伯特比萨乌的桌子被别人霸占了。看来丹尼斯汉堡店斗殴事件完全褪色只是迟早的事儿。上次他在赫伯特比萨乌，心头就涌出一股无法抑制的冲动，想站起来大喊在基努拉卡区杀了那婊子女警的人是他。最后他奋力一戳，鲜血喷涌而出，那女人死在尖叫之中。他觉得没必要提到当时他不知道那女人是警察，也没必要提到他见到鲜血之后差点呕吐。去他妈的王子，王子从头到尾都知道那女人是警察。斯维勒赚了钱，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个事实，但是他还能怎样？事后为了小心起见，王子禁止斯维勒打电话给他，说是得先避避风头。外面大门的铰链发出尖锐声响，斯维勒站了起来，关上收音机，快步走进走廊。上楼梯时，他听见母亲踩在碎石道上的脚步声，然后进了自己房间。这时，母亲将钥匙插入门锁的叮铃声响了起来。母亲在楼下找东西时，他站在卧室中央，端详镜中的自己。他抚摸自己的头发，感觉仅一厘米长的头发如同刷子般摩擦手指。他下定决心，即使4万克朗拿到手，也要去找份工作。他讨厌待在家里，而且老实说，他也讨厌赫伯特比萨乌那些同志。他厌倦了跟那些前途迷茫的人混在一起。他在技术学院上过强电这门课，而且他擅长修理各种电器，很多电工都需要学徒和助理。再过几个星期，他的头发就会长长，盖住后脑的胜利万岁刺青。是的，他的头发。他突然想起那天深夜接到的一通电话，一个带特隆赫姆口音的警察问他有关红头发的事儿。早上起来之后，他还以为那是一场梦，直到吃早餐时，母亲问怎么有人凌晨4点还打电话，他才明白那是真的。斯维勒的视线从镜子移到墙上，墙上有希特勒的照片，黑金属乐队的演唱会海报，印有纳粹党徽的旗子、铁十字勋章和血与荣耀的海报。那张海报是约瑟夫·戈培尔的老海报复制品。突然，他觉得自己的房间十足是个青少年的房间，这还是他头一次这么觉得。只需把瑞典白亚利安反抗组织的旗帜换成曼联队的围巾，把希姆莱的照片换成大卫贝克汉姆的照片，就会让人以为这是个普通青少年的房间。
斯维勒！
老妈大吼，他闭上双眼。
斯维勒！
这声音挥之不去，永远挥之不去。
什么事？
他的吼声充满了整个头部。
有人来找你。
来这里找我？斯维勒睁开眼睛，犹豫地看着镜中的自己。从来没有人来过这里，据他所知，没有人知道他住在这里。他的心跳开始加速，会不会又是那个说话带有特隆赫姆口音的警察？他走向房门，这时房门突然打开。
嗨，斯维勒。
春日太阳低低挂在天际，阳光穿透窗户从房门口洒了进来。他逆着强光看见一个人的轮廓站在门口，但他马上认出了说话的声音。见到我不开心吗？王子在身后关上房门，他好奇地扫视墙上的装饰。你这个地方真不赖啊。 他为什么让你进来？因为我给他看了这个。王子举起一张证件在斯维勒面前晃动，证件上会有挪威警徽，底色是金色和浅蓝色相间，证件另一面写着警察。
靠！
斯维勒倒吸一口气，
这是真的吗？
谁知道。放轻松，斯维勒，坐呀。王子指指床铺，自己则反坐在椅子上。你在干嘛？你说呢？王子对着坐在床沿的斯维勒露出微笑。今天是算总账的日子。
算总账的日子？
斯维勒依然惊魂未定。王子怎么知道他住这里，还有那张警察证件？他看着王子，突然觉得如果王子是警察倒真是像。梳理整齐的头发，冷酷的眼神，吸收大量阳光的古铜色脸庞，结实的上半身，黑色软皮短夹克，蓝色牛仔裤，他之前竟然都没注意到，真是奇怪。对，王子依然微笑着，算总账的日子终于来了。他从夹克内袋抽出一个信封递给斯维勒。
也该是时候了，
斯维勒说，露出转瞬即逝的紧张微笑，把手指伸进信封。
这是什么？
他问道，抽出一张折叠的 A4 纸，上面有八个人的名字，犯罪特警队很快就会来找这八个人，而且一定会采集血液样本送去进行 DNA 化验，比对你在犯罪现场掉的帽子上采集到的皮肤微粒。
我的帽子？你不是说你在车上找到我的帽子还把它烧了吗？
斯维勒惊恐地看着王子。王子摇了摇头表示遗憾。我好像回过犯罪现场，那时候一对吓得半死的情侣正在等警察赶到，我一定是不小心把帽子掉在距离尸体只有几米远的地方了。斯维勒用双手来回抚摸自己的光头。斯维勒，你看起来好像很困惑。斯维勒点点头，想微笑，嘴角肌肉却不听使唤。你想不想听我说明一下？斯维勒又点点头。十二警察向来被警方列为首要侦办案件，不管花多长时间，一定要抓到凶手才肯罢休。当被害人是我们自己人的时候，我们不择手段寻找线索，这是警察手册里不会写到的，这就是杀害警察的麻烦。负责这类案件的警察是不会放弃的，直到他们……王子指向斯维勒，逮到凶手为止，一切都是迟早的事儿。所以我自作主张推了办案的警察一把，好缩短侦办时间。
可是
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要帮警察找到你？因为你一定会把我供出来，好减轻自己的刑责，对不对？斯维勒吞了口唾液，他试着去思考，但事情太多太复杂，他的头脑卡住了。我可以明白这一点，很难让人想得通，王子说，用手指抚摸挂在墙壁钉子上的铁十字勋章仿制品。当然了，命案发生后，我可以开枪当场把你击毙，但这么一来，警察就会知道你有一伙想要消灭证据的同伴，于是就会继续展开追查。王子从钉子上取下铁十字勋章项链，挂在自己脖子上，勋章掉在他的皮夹克前方。另一个做法是，我自己来侦破这件命案，在逮捕你的时候把你击毙，并且布置的像是你拘捕一样。问题在于这样做看起来太高明也太可疑了，人家会想我怎么可能单独一个人侦破命案，而且我又是艾伦生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。他说到这里顿了顿，大笑几声。别害怕，斯维勒，我只是告诉你这些是已经被我排除的做法而已。我认为可行的做法是坐在一旁观察，掌握办案进度，看着他们包围你，等他们一靠近你，我就跳出来接棒，跑完最后一圈。对了，追查到你的是密勤局的一个酒鬼。
你是警察吗？适合我吗？
王子指了指铁十字勋章。我不是警察，当然不是。斯维勒，我跟你一样是战士，一艘船必须要有无懈可击的隔水舱壁，否则只要有一丁点破洞，就会导致整艘船沉没。你知道我向你透露我的身份代表什么意思吗？斯维勒只觉得口干舌燥，已无唾液让他吞咽，他感到万分恐惧，担心自己性命不保。这表示我不能让你活着离开这个房间，你明白吗？斯维勒声音嘶哑，
我的钱。
王子把手伸进夹克，抽出一把手枪。坐着别动。王子坐到床边，在斯维勒身旁坐下，双手握住手枪指向房门。这是格洛克手枪，世界上最可靠的手枪，昨天才从德国送来的，制造序号被错评了，售价大约8000克朗，就当做首付款好了。格洛克手枪发出砰的一声，斯维勒跳了起来，睁大眼睛看着房门上出现的小孔，阳光穿过小孔射入房间，犹如一道激光，光束中可见尘埃舞动。感觉一下，王子把枪放在斯维勒大腿上，起身走到房门旁，紧紧握住，完美的平衡，对不对？斯维勒不情愿地用手指圈住枪柄，他感觉到 T 恤下的肌肤闭出汗水，天花板有个洞。这时他想，都还没找水电师傅来，现在这颗子弹又打出了一个新的洞。接着他预料中的声音传来，他闭上双眼。
斯维勒，
他听起来好像快淹死了。斯维勒握住枪柄，他的声音听起来总像快淹死了。然后他睁开眼睛，看见王子在房门前以慢动作回过身来。王子扬起双臂，双手紧握一把浑圆黑亮的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。
斯维勒，
枪口喷出黄色火焰，斯维勒眼前浮现母亲站在楼梯底端的景象，接着子弹击中他，钻入他的额头，从后脑穿出，透过胜利万岁刺青中万岁两个字，射入并穿出木质墙骨，穿过隔音层，停在石棉水泥外墙之前，斯维勒一命呜呼。
知更鸟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南语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